所以说，我们感谢你，谢谢你赐给我们如此的恩典，让我们能够天天到你面前来思想你的话语。主啊，就求你来保守我们，当我们思想你话语的时候，求你的圣灵继续来开启我们，光照我们，好让我们能够透过你的话语来明白主你的心意，也求主给我们能力，加我们力量，也赐给我们信心，能够按照主你的心意来行事为人。我们感谢主，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呼求，也求主你在天上垂听。也求主按照你自己的心意来成就，我们将一切的尊贵荣耀颂赞都归给你，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那今天这段经文我们都非常熟悉，越是熟悉经文呢，越是我们其实有好多地方可能我们没有去仔细的思想。这段说得很清楚，但是有些地方呢，我们真的需要仔细的思想一下啊，特别是玛利亚对神的颂福。这儿提到了说，路加福音的1:26说，到了第六个月。那第六个月是什么意思呢？也就是前面提到的那玛利亚的一个亲戚啊，这个丈夫叫撒加利亚，那么这个妻子呢叫伊丽莎白。撒加利亚呢是一个祭司，那么这个伊丽莎白已经怀孕六个月了。这个时候天使加百列奉神的差遣往加利利的一座城去，这城名叫拿撒勒。那么天使是神直接差遣，然后直接去加利利的一座城，到拿撒勒。加百列这是一个天使长，在圣经里面也多次提到，他直接奉神差遣去完成自己的任务，那就是要把神的话传给这个玛利亚。27节是到了一个童女那里，是已经许配大卫家的一个人，名叫约瑟，童女的名字叫玛利亚。那么就是约瑟和玛利亚已经就是订婚了，但是还没有结婚。那在过去那个时候呢，就是只要订了婚以后，那就是丈夫妻子。那不管那个地方，其实啊，像北方我们老家以前就是，我记得小的时候，只要就是俩人一定的亲，那就是他是丈夫了，他妻子就这样称呼了，其实还没有结婚。这里面提到是大卫家的一个人名叫约瑟，为什么特别提到大卫呢？那提约瑟就行了，为什么提大卫呢？这里面有神的心意。那下面就说大卫的王位要传给耶稣基督，大卫就是耶稣基督要坐在大卫的宝座上，永永远远作王。所以在这儿有一个这样一个暗示。那么约瑟是大卫家的，大卫的后裔。那约瑟和主耶稣是其实没有任何关系，没有血缘关系，没有任何关系，只不过他是这个玛利亚的最后的丈夫，玛利亚生的耶稣，而这个耶稣是圣灵感孕的。但是这个从人的这个角度来看，那么就是属于大卫的后裔。另外呢，就是玛利亚其实也是大卫的后裔。那么从那个其他的家谱我们可以看得出来，童女这儿特别提到童女呢，就是没有和男的亲近过的。28节，天使进去对他说：“蒙大恩的女子，我问你安，主和你同在了。”那这个时候玛利亚知道不知道他是天使呢？天使以什么形式进去的，这没说。那通常我们在旧约当中看到天使那么出现在人的面前的时候，往往是以人的一个样子进去的。你像亚伯拉罕当时神和两个天使见他的时候，那么亚伯拉罕看到面前的三个就是人，但是那是天使和神。所以这些天使进去以后，我想应该是以人的这样一个形式进去的。那说了这句话，玛利亚是不是知道天使呢？现在可还看不出来，但是下面应该他应该知道了。那么天使说：“蒙大恩的女子，我问你安，主和你同在了。”紧接着29节说，玛利亚一听这话就很惊慌，又反复思想这样问安是什么意思。那么他就是听到这个问安，他心里面很慌，然后去想，那么这儿问安是什么意思？那说明这样的问安在当时是不多的。主和你同在， 我们现在就是神与我们同在，主同在，这个非常非常平常的一句话，我们就是习以为常。但是在旧约时代，我们如果读这个旧约的时候，你留意的话，神很少和一个普普通通的一个以色列百姓、个别的一个人说主和你同在。他跟谁说过？跟摩西说过，跟大卫说过，跟那些就是神重用的仆人说过，和以色列的列和跟以色列百姓集体，就整体百姓主与他们同在，但是和某一个具体的人，一个普通的百姓，几乎没有这样说过。所以玛利亚听到这个话，她就慌了。那这个就一定是有事情要发生了。那她紧接着慌的是怎么办呢？她慌了，没有直接去问天使，为什么这样？她是反复思想。思想这样问啊，那个这个话是天使说的，其实也是代表神的。所以从这儿来看，就是玛利亚有个非常大的优点，她遇到这些事，听到从神而来的这些话，或听到有关神的话，她是不着急来做一个决定，而是去思想。那这样就今天告诉我们要反复思想神的话语。我们遇到疑惑的时候，不明白的时候，不要急着下结论，先去思想。去祷告。那30节，天使对他说，没等他问，天使就说了，因为天使知道他心里面怎么想，说玛利亚，不要怕，知道他心里面害怕，那你在神面前已经蒙恩了，就是还没有怀孕，没有生子，已经蒙恩了，这是神给他特别大的一个祝福。那么这个话说了以后，那玛利亚应该清楚了，那这个天使他至少是一个先知。或者他已经知道这是属神差遣的来的，说你要怀孕生子，可以给他起名叫耶稣。这个耶稣的名字是神给的，神让他起名叫耶稣。那后来在那个给约瑟的梦里面也告诉约瑟，要生下这个孩子要叫耶稣，说他要伟大，称为至高者的儿子，主神要把他主。大卫的卫给他，这前面提了一个大卫，这讲清楚了，说大卫是耶稣的肉身的祖先。那么大卫是真正以色列的第一个王，所以这个王要永远的坚固，永远的立在那儿。那么虽然大卫死了，这个王位还在，将来耶稣基督要坐在这个宝座上。这儿是称为至高者的儿子。你要怀孕生子，这个孩子呢是至高者的儿子。那至高者，他这个玛利亚作为一个以色列人，他是知道的，这是神的儿子。这儿我们仔细思想一下，圣经里面我们注意一下，有没有哪一节经文说玛利亚的儿子耶稣？几乎没有听到过。这儿提到说你要怀孕生子，那么还有就是。第二章的第七节提到，说玛利亚的产期到了，就生了头胎的儿子。就仅仅这样去说，在其他地方几乎你听不到，圣经里面说玛利亚的儿子耶稣基督，而是常常说称为至高者的儿子。这里面我值得我们去思想。那下面主神要把他主大卫的位给他，33节。他要做雅各家的王，直到永远，他的国也没有穷尽。雅各家，那就是指的以色列百姓，做以色列的王。那么以色列，我们也再分享，包括我们这些属灵的以色列人，就所有属神的人都是。那再看34节，玛利亚对天使说：“我没有出嫁，怎么有这事呢？”这个很正常的一句话，玛利亚还没有出嫁，怎么可能怀孕呢？这是按照人的这个想法，按照人的观念，这是对的。但是在人不能，在神凡事都能。那天使就回答说了，说圣灵要临到你身上，至高者的能力要荫庇你，因此所要生的圣者必称为神的儿子。虽然你没有出嫁，没有跟男的亲近过，但是圣灵临到你身上，至高者的能力，神的能力要隐蔽你，所以这个孩子是 从神来的，是圣灵在你身上来做的工，不是人所做的。所以这个孩子要称为神的儿子，这很清楚了，神的儿子。要知道这个事儿不是一个小事儿，在当时如果一个女孩还没有去跟男的在一起，没有结婚去生下孩子，那是要被石头打死的。这个在旧约当中的律例里面都有，那是要受到惩罚的，有生命的危险。我们想一想，如果今天我们现在信了主以后，假如有一件特别神奇的事发生在我们身上，而这件事我们可能要面临这个生命的代价，我们能不能顺服？所以玛利亚这个真是不容易，神就早早的预备了这样一个器皿，就神与你同在了。那神，我刚才说那句话，在旧约当中，神仅仅对那些他重用的仆人，那些他重用的器皿说的。所以神使用一个器皿是早早预备的这个器皿。你像摩西80岁生拣选，但是实际上在以前已经在预备了，包括大卫早早预备了。那么这个玛利亚也是，神早就有预备的这个器皿，只是他自己不知道而已。预备什么？预备这个顺服的心。今天也是，我们被神拣选以后成为神的儿女，主耶稣的门徒，其实神在拣选我们之前已经预备了我们这样一个器皿。所以我们信神以后，慢慢我们就会学会了顺服。那些不是真正信神的，不是真正属神的儿女，他不可能顺服。所以我们今天看到很多很多的信了几十年都不顺服。虽然我们也有这个生命当中也有一些就是悖逆的时候，但是我们总体上我们会顺服。这是神的预备，人这个顺服的这样一个能力也不是我们自己的，都是神提前就预备的。所以神是先预备这个器皿，然后才使用。那现在时候到了，就神要使用这个玛利亚。那玛利亚呢，下面有36节又说了，这个天使说，况且你的亲戚伊丽莎白在年老的时候也怀了男胎，就是那素来称为不生育的，现在怀孕6个月了。那天使为什么把这句话提出来呢？这是给他信心，所以这是一个见证。那么你的亲戚伊丽莎白你是知道的，那么他本来就是已经不能生育了，那过了这个生育的年龄了，但是他现在已经怀了男胎，已经6个月了，这是一个活生生的见证。所以今天在地上，我们要为主做见证，彼此要在神面前，做神的见证，那就是来借着这些见证、这些神迹奇事，来让我们有信心，我们相信我们信的神他是有能力的，所以就不要怕，这是来用这些事来鼓舞、来鼓励玛利亚，让他相信神，不要怕，神没有做不成的事。你没有出嫁，但是你仍然可以怀孕。那么你的亲戚伊丽莎白，她不能生育了，但是仍然怀孕，已经有6个月了。37节说，因为出于神的话，没有一句不带能力的。这神的话句句都带着能力。那么到底这个句句带着能力怎么考虑呢？就是神的话是有能量的。你看我们人呢，只能是把这个物质转化成能量，就是把这个木头烧了以后变成热能了，把碳烧了变成热能，把转化成能量。但是人没有办法把能量转化成物质，这是人没有办法去做的。但神恰恰相反，神就可以把能量转化成物质。你看神创造这个宇宙万物的时候，神说要有光就有光了，神的话一出就出来了。怎么来的？这个世界万物有物质之前，除了神什么都没有，所以神的话一出，这个能量就转化成这个物质。所以这个说神出于神的话，没有一句不带能力的。那我们今天常常要讲的神的话，我们讲神的话的时候，那么神的话的能力就会带出来，是有权柄的。38节，你看玛利亚就说，我是主的使女，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。这个很不容易， 玛利亚送福。那我是主的使女，我是主的器皿，我愿意来接受，我愿意来承担这样一个使命，情愿照你的话成就。那么就是我没有出嫁，然后就怀了孕，别人怎么看呢？我带来的羞辱呀，是带着什么，甚至可能有可能被石头打死，这些都没关系。愿意为神摆上，愿意来配合神的这样一个计划。那今天也是，我们是主的使女，我们是主的这个仆人，我们愿意情愿照神的话来成就在我们身上。我们就是喜喜乐乐的，甘心乐意的把我们这个器皿摆上，只要摆上就可以。神的计划其实来让我们和神同工，我们只需要顺服，只需要摆上自己，其他的事神在做。那天使就离开他去了，那天使任务完成了，离开他去了。所以这段我们很熟悉，但是我们看到这里面给我们很多的一个提醒。特别是玛利亚在神面前的顺服，这个承担的非常大的一个后果。用现在的话来说，那可能要有生命的代价。即使如此，他很勇敢地站出来，情愿照神的话来成就，啊，这是非常不容易的。那后来又谈到了约瑟，约瑟也是。所以你看，神就预备了这段夫妻，这段夫妻正是顺服神的。神就愿意使用这些，愿意顺服的器皿。虽然这个顺服是神在我们身上的一个工作，但是我们自己本身也有这样的心智愿意配合。我就分享到这。